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仍旧地为我们逐章逐节查考旧约小先知书约珥书，讲到以色列民在痛苦的灾祸中要面对即将临到的毁灭，同时也要听到永恒的审判。这次呢，我们要先了解先知约珥所分析的真心悔改以及悔改的动机，同时领受查克老师所强调悔改的重要性。现在请查克老师讲解约珥书第二章，从第十二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约珥书，愿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明白主的旨意。好了，请翻开约珥书第二章。上次我们讲到，神说侵略者来到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军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击退他们。这次大战呢，使得以色列百姓必须面对一次严重的荒凉景况。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一心归向我。我必须呢，针对今天的以色列要做出一个令人痛心的评论，那就是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真正的全心归向神，他们不是真的敬虔。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在那里的时候呢，也观察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是确实遵守了安息日，遵守了宗教节日，但是从与他们的谈话当中呢，可以知道很多犹太人呢，自称为是无神论者。虽然他们自称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却守安息日，在饮食方面呢，也遵守犹太条例，更不会同时吃乳制品和肉类。但当别人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感到气愤，而他们遵守这些个饮食的规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遵守。我就问过很多自称为是无神论者的犹太人，哎，那你们为什么不吃熏猪肉啊，不吃火腿三明治啊等等这些呢？他们说哦，回答不出来。所以他们就像在新约中所描述的，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们呢，否定了神的大能，在生活中否定了神。但是神在呼唤他们全心全意的要回转。然而呢，这是许多犹太人是假心假意的转向神。现在以色列就是这样的情况，犹太人呢，只是半心半意的转向神。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二节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这是说呢，要在神面前切切实实的悔改。可悲的是，许多时候呢，神要把我们带到绝望的地步，我们才是真正的去寻求他。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在他的一生中，只有几次是切切的在神的面前哀求。不过呢，他说他可以做个见证，每一次 他在神面前哭泣哀求他的时候，神都以奇妙的方式来与他相遇。史牧师说，他的母亲呢，对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他的母亲在他家的时候呢，病得很重，几乎要死了。史牧师很爱他的母亲，也很感激他母亲，知道快要失去他了，就心里很难过。他母亲几乎一直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有一天的早上，史牧师进入到母亲的房间，看到他，哎呀，病情严重啊，就立刻在他的床边跪下，痛苦的哭着，大声的哀求神。这时候呢，神就以奇妙的方式跟史牧师相遇，主就站在史牧师的身边，对他说话，谈到有关他和他母亲的事。同时呢，主还按手在他母亲的身上触摸他。史牧师说，那真是一个奇妙的经历，神把他带领到绝望的境地了，让他来亲自经历主。史牧师又提到他的小女儿，那是又一个见证，他的小女儿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祝福。有一次啊，他的小女儿发高烧，病得很严重，很疲倦，史牧师就整夜把她抱在怀里，看到她病得这么重呢，心里非常焦急，切切地在神的面前痛哭祈求。史牧师全心全意地哀求神，那时候他女儿啊，全身是烧得在抽搐，他想，哎呀，这个女儿大概没救了呀。他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小女儿是我们生命中的喜乐，但是主啊，如果你想带走她，如果那是你的意思，那就听你的，我们把她交在你的手中，她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史牧师说，他的女儿当时还在不停地抽搐，哎呀，他想女儿大概没救了，赶快就把她带到医生那儿去。没想到啊，在途中神就医治了他。当他们开车赶到医生那里去，哎，女儿已经完全好了。医生给他全身检查了之后说，哎，他完全没事啊。那他最近打过破伤风针吗？没有。那接着就给他打了一针破伤风针。医生又说，你们应该每隔一段时间给他打一打针。史牧师说，这是他在绝望中迫切祷告神的经历。是啊，当我们全心全意寻求神的时候，神是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但问题是呢，我们并不经常这么迫切地祈求神。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三节，神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我们经常在圣经中读到，每当以色列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总是撕裂衣服，这表现出他们是多么的焦虑，在情绪上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连衣服都撕裂了，这是内心深刻感情的外在表现。但是就好像所有的外在表现一样，人们呢往往滥用了这些表现，往往外表很激动，但是内心却毫无感受，这就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东西了，根本没有真正表现出内心有极深极深的痛苦和悲伤，这只不过是外表看起来很痛苦，那么实际上呢，只是一场表演而已。神呢，要你全心全意的到他的面前，他不要你跟他玩什么游戏，你要真诚的、诚实的，要你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因此呢，神说，哎，我要看见你们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 我要看见你们在神面前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服。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三节说，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神第二次呼唤以色列百姓要转向他。当然了，事情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了，我们就会转向神。但是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归向神呢，尤其是在绝望中更要归向他。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三节说，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转向神的原因。神要让我们接受他的怜悯和恩典。约珥书第二章的第十三节说，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神不喜欢用审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第十三节继续说，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就说呢，这样的审判足以引起你的警觉，使你回转，引起你的注意了。其实呢，神并不喜欢用严厉的手段，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太爱你了，不忍心看着你毁灭自己。所以当你应着景象走上灭亡道路的时候呢，神有时候会用非常严厉的方法来阻止你，来引起你的注意。可能呢，在你非常接近死亡或者病得很沉重的时候才会引起你的注意。神是不停地在寻找方法，但是他不喜欢用这些方法。只是很不幸，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意识啊太迟钝了，以至于神不得不用严厉的手段好让我们能做出回应。但是这么做呢，却让神后悔了，他并不喜欢用这种方法。弟兄姐妹，赶快归向神吧，谁知道神会怎么样帮助你、祝福你呢？谁知道神在你的一生中要为你预备什么样的祝福呢？谁知道神的心中要赐给你怎么样的荣耀呢？说实在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神会在我的生命中赐给我如此的荣耀的福分。我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之后，是何等的感恩呢？我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之后，是何等的蒙福呢？这远远超过我所梦想的。谁能知道神要赐给你什么呢？正如德怀特·穆迪先生在面对这句话挑战所做出的回应，这句话说了，全世界要看到神在一个将生命完全交给他的人身上所做的功。谁能知道神要在你身上借着你成就什么样的工作呢？弟兄姐妹，全心全意地转向神吧，因为没有人知道神要赐给你什么样的祝福。约珥书第二章的十三到十七节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呀，求你顾惜你的百姓， 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因此，这像是一次全国性的复兴，要聚集众民到神面前。从自然的立场来看呢，以色列人要受到无法战胜的敌人威胁的时候，那复兴的日子才会到来。那时候呢，他们已经迫不得已了，他们只有呼求神。当然，神要呼召祭司们在廊子和祭坛中间祷告，求神使他的子民脱离仇敌的蹂躏和毁灭。因此，约珥书第二章的18-21节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史密斯牧师说呢，当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当时呢正好在以色列，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苏俄要介入到多深，而任何一个小冲突呢都可能引发苏俄全面的入侵中东。1973年的战争几乎就是这样了。当时呢，苏俄考虑是否要派部队进入中东来维持和平，而他们所谓的和平，实质上呢，必然促成入侵以色列的行动。在1973年，他们正在做了这个计划。为此呢，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即使呼吁美国驻世界各地的部队都要提高警戒，并且要求苏俄军队撤离。而当时呢，史牧师等人恰好就在以色列，他就说了，哇，他觉得自己好像啊小孩躺卧在婴儿床上一样的安全，因为他知道神会保护以色列地的，神呢一直在眷顾那地，神呢一定会看顾他们的。约珥书第二章的21-23节说，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有趣的是，他们所谓的秋雨和春雨，今天呢已经又重新在以色列出现了，大约是10月份、10月底、11月。就开始下雨了，现在呢，春天也开始降大量的雨水，使得田地湿润，农作物得以丰收。神应许要重新降下秋雨和春雨。过去2000年以来，以色列地都没有下过秋雨和春雨，可是现在呢，他们每年都有充足的雨水。难道你还说神的话语不真实吗？难道你还说神总是信口开河，说话不算数吗？以色列就是一个证据，光是这些个证据 就足以让人深信不疑了。约珥书第二章的24和25节说，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淫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以色列人离开了神的那些个年，所蒙受的损失，神应许过要补还他们。这正如先知约珥说的，神有恩典，有怜悯。可悲的是，我们白白的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之一，莫过于白白的浪费了自己的潜力。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有极大的潜力，有很好的头脑，很好的性格，有才干，却浪费在一些愚蠢的事上。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做那些个要自食其果的事。我想到他们这样的浪费潜力，浪费生命，那是我们一生岁月当中最大的悲剧之一。但是我们听到了荣耀的福音，神能够把一个人浪费掉的生命复兴过来。人因为自己的愚昧而荒废了的事情，神竟然能为他恢复过来，这是神何等荣耀的作为呢？因此神说，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这就是神的恩典了。好了，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都希望您能够来信交流和分享。您也可以发电邮到本台来给我，或者写短讯跟我查克老师互动，请选择方便你自己的联系方式，并且留意我们播报的详细资料。
弟兄姐妹，先知约珥相信耶和华神能够也将会回应以色列民的祷告。后来神真的垂听他们的哀求，不单除去蝗虫的审判，也恢复了他们的田地，神更赐福给他们，使他们五谷丰收，补偿了荒年的损失。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回答信仰问题，请别错过。查克老师，在今天的讯息中，你提到主将会再次降下春雨和秋雨在以色列地。今天我们看到，就因为以色列有充沛的雨水，所以它的农产品是多么的丰富。有位听众恰好问道，从以色列在近几年所发生的事来看，我们能不能够就此断定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近期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是否告诉我们末日的日子来到了？
我呢，确实相信以色列在近期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在告诉我们末后的日子已经非常接近了。末后的事件的确环绕着以色列来发展的。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论到关于末后日子的预言，神说过他要将他们领回以色列地，而且目前以色列在农业上的发展呢，欣欣向荣，处处都是果园。当然还有一件事实，伊朗威胁要摧毁以色列地。前一段时间呢，他们测试了自己的能力，发射了短程和中程导弹，并且计划要发展核子武器。 我想这一切显示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享。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信仰上或者是关于圣经真理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写短讯给查克老师。好，下回呢继续查考约珥书，我们要继续看神如何恢复以色列在犯罪时所失去的好东西。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